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果真就如萧天剑所预料的那样，这两个剑奴的阿里哈超哈营的奴兵们催动着战马，一个个大呼小叫的呼啸着杀奔向了大中军的两翼。一个个奴兵都从马背上摘下了他们的旗弓，擎在手中，从撒袋中抽出了箭支，搭在了弓弦上，做好了骑射的准备。建州女真的鞑子兵们虽然不敢说个个都是神射手，但是他们这些常年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半游牧半耕种的民族，每个人从小就要学习使用弓箭，时常还要参加各种冲突，以至于他们自小便接受了训练，使之每个人呢都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弓箭手和骑士。这一点是他们生活所迫，才造就了他们这样的本领。而且这些鞑子兵之中还编入了不少的蒙古人，这些蒙古人本身就是游牧民族，从小就生活在马背上，所以骑术和射术方面那更是精湛，个个都是高手。所以鞑子兵出战，不管是马甲兵还是步甲兵，个个都是弓箭手，每个人都搭配有趁手的硬弓。像他们这样的马甲兵更是每个人配有两张弓，一张步弓，一张骑弓，骑在马背上便使用骑弓，下地作战之后马上便可以拿出步弓转化成合格的步兵弓箭手。所以奴兵们自称在战场上以一顶三，其实啊是有道理的。他们上马能战，下马照样是能战，不但可以冲锋陷阵，而且个个还都是合格的弓箭手。这一点作为农耕民族的汉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汉人的军队之中啊，兵种的技能相对单一，骑兵就是骑兵，步兵就是步兵，弓箭手啊就是弓箭手，很少一人能包揽各种技能，真正有的话那也肯定是军中的猛人。但是这样的人在汉人军队之中却是少之又少，根本就没有建奴和蒙古人那样普及，这也是建奴军战斗力超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呢，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些鞑子骑兵最善于使用的战术其实并不是冲阵的战术，而是他们游牧民族使用了几千年并且屡试不爽的袭扰战术。他们这些骑兵并不会轻易地对阵型严密的敌人大阵发动拼死的冲击，那样做呀，除非是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否则的话他们的军将便是脑残或者是喝大了，要么就可能是活够了想自杀了。骑兵军团除非是重装骑兵，一般情况下对着十分工整的敌人步军兵团是根本无法轻易的便冲散敌人步军的，单单是如林的长枪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所以只要是他们不疯不傻，便会只采取袭扰的战术来对付敌人的步兵大阵。从最早的匈奴人开始，到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直到现在的建奴大军，他们起兵所用的主要战术还是这种几千年来换汤不换药的战术。但是还真就别说，在对付中原汉人的军队的时候，还真就是屡试不爽，往往都能取得奇效。可惜的是，今天他们又选错了对象了。他们今天选择的对象是在战术上远超过他们的大中军，而且是大批量装备了火枪的大中军，他们这一招啊便不再那么灵验了。两个建奴的阿里哈超哈营的奴兵们一个个催动着战马狂呼大叫着，一边为自己壮胆打气，一边弯腰搭箭，只待冲进大中军的阵线之后便抛射他们的箭支去杀伤打乱大中军的阵线。可是他们的这种战法大中军早就知道该如何应付。两翼的战车之上各有两个炮手，操作着战车上的两门小佛朗机炮，不断地调整着炮口，缓缓地对准向着他们冲过来的这些建奴兵将们。另有大批的火铳手开始在军官的指挥下鱼贯登上战车，将一支支碎发枪架在了战车的挨排上面，以挨排为依托开始瞄准迎面扑来的这些建奴骑兵们。而且这些火铳手被命令 尽可能地瞄准箭弩的战马，以提高他们的命中率。只有那些一等的射手被准许瞄准射杀敌军的骑兵中的那些箭弩的兵将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操练，大中军现在的火铳手啊，也被诸军详细地划分了等级，依照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的考核成绩，将火铳手划分为一二三以及特等共四个级别。特等射手也就是神射手，其余三等射手之中，一等射手是军中火铳手的主力。经过这样的划分之后，大中军的火铳手便有了新的战法，那就是逢战之时，军中一等以上的射手才是主要负责射击的射手，而二等和三等射手则主要负责为一等以上的射手装填弹药，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装填好的火枪，供这些一等以上的火铳手来负责精准射杀敌人。只有前面的一等以上的射手出现伤亡被撤下来的时候，二等射手才会接替他们的位置继续开火。这样的方法无疑使得火铳手在战时的射杀能力大幅提升，逐步的也开始在大中军之中推广了起来。所以凡是登上战车的火铳手全部都是火铳手中的一等射手和神枪手。这些人呢，用他们手中的这种碎发枪可以轻松的在百步左右的距离上命中人体大小的目标，其中神射手甚至可以射中移动的目标，所以在百步距离上来射杀箭弩骑兵的战马更不是什么问题。军官们不但起着指挥的作用，而且还兼顾着目测敌人距离的工作，他们也在战车上密切地注视着迎面杀过来的这些箭弩骑兵，心中默默地计算着箭弩骑兵距离他们的位置。当箭弩军策马呼啸着冲进到他们防线80到90步的时候，这些战车上火铳手的军官们便纷纷开始奋力挥臂，下达了开火的命令。以大中军眼下所造的这种12毫米左右口径的碎发枪的威力来说，在70步距离上破铁甲是没有一点问题，百步之外射杀无甲目标很是轻松，50步距离可以轻松地打死身披两件甲胄的敌人，比起明军所用的鸟铳威力大出许多，直追明军之中最犀利的鲁密铳的威力，即便是和鲁密铳相比也不遑多让。所以在80-90步的距离上开火，而且瞄准的目标主要是敌人未披甲的战马，对于大中军的这些碎发枪来说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箭弩骑兵一个个兴奋的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嗷嗷怪叫着朝着大中军冲锋。他们这么做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他们自己营造一个骁勇善战而且不怕死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打气鼓劲儿。毕竟冲上去的时候面临的可能是随时阵亡在前面，只要是人呢都会多少感到紧张，于是呼喝对于当兵的来说是一种发泄这种紧张情绪的方法，另外还想要通过这种呼啸的声音给敌人制造恐惧。有的时候啊，他们单单是催马呼啸着冲上明军的时候便吓得明军自行溃退了。
都稳住，都镇定，不许动。
在大中军之中，低级的军官们不时地大声喝令着各自的部下，毕竟这当兵之中啊，并非每一个人都是神经大条之辈，有些人还是胆小一些，军官们的喝令声无疑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心一些，这也是低级军官在军中存在的价值所在，他们可以成为兵卒们的主心骨，在关键的时候可以带给兵卒们安全感，并且呀，可以让兵卒知道该怎么做。就在这个时候，在大中军的战车上突然之间便响起了一连串的铳声，站在大车上的火铳手早已经各自瞄准了一个目标，就在听到军官下达开火的命令之后，毫不犹豫的便纷纷轻轻扣动了扳机，击锤便在弹簧片的作用下落下，重重地击打在了火门的碎石上，打出了一团火星，火星落在了打开的火门之中，又引燃了火门内的引药，火枪顿时便被激发了，将枪膛中的弹丸发射了出去。冲在最前面的箭弩兵其实这会儿啊 已经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以前呢也多次冲击过明军的大阵，明军装备的火铳数量也着实不少，但是明军却不像大中军这样能沉得住气，往往他们呼啸着开始发动冲锋的时候，有的时候距离明军阵线尚有一二百步的距离时，明军的火铳手便承受不住心理压力，擅自便开始开火了。一个人只要一开火啊，便会引发所有火铳手开火。这么远的距离下，即便是犀利一些的鸟铳，也很难打死打伤箭弩的鞑子，更不用说是射程很短的三眼铳了。除了听起来很热闹，看起来很壮观之外，明军往往无法打死打伤多少箭弩兵。所以箭弩用这种方法往往引得明军是惊慌失措，不管不顾的在有效射程之外便开始开火，白白的浪费了他们的弹药。而且箭弩便可以趁此机会以小的代价加速冲向明军，明军的火铳手一旦开火之后再次装填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临阵之际更是心里紧张到了极点，手忙脚乱之下甚至于根本无法对他们手中的火铳完成复装，结果就是使得他们立即便变成了一帮掂着烧火棍的家伙，只能等着箭弩骑兵冲上来屠杀他们了。所以看似明军大批装备了先进的火器，但是往往在对方以弓箭为主的箭弩军的时候，这种先进武器的优势反倒被明军白白的浪费了。最终啊，非但没有能够依靠先进的武器和战法击败箭弩军，反倒是受其所累，经常性的被箭弩打的是大败亏输。但是反过来，这种情况也给箭弩带来了副作用，那就是让箭弩更加轻信他们的弓箭要比火器厉害，以至于他们习惯了这种对付火器的办法。崇祯十一年末的时候，箭弩入关碰上了刑天军，便因为他们形成的这种心理而在刑天军面前吃了大亏。刑天军可不同于明军那么废柴，在萧天剑的努力之下，刑天军始终坚持着精兵政策，兵将的服从性远超过一般的明军，而且在军中推广使用火枪三段机亦或是五段机，在阵前形成绵延不绝的火力，使得当时多尔衮和岳托所率的箭弩军屡次被刑天军所败，骑兵的优势啊也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来。可是现在阿巴泰却又步了他们的后尘，派兵对大中军又一次发动了这样的冲锋。随着箭弩两营阿里哈超哈营的逼近，大中军两翼阵线的火铳手几乎同时开始开火，再加上他们负责射击的基本上都是射击精准的一等以上的射手，八九十步距离上他们所发射的弹丸基本上可以给敌军的战马乃至是骑兵造成致命的杀伤，这种冲在前面的箭弩兵几乎是如同一起撞在了一堵无形的刀墙上一般，战马纷纷发出了凄厉的悲嘶声，一批接着一批的中弹喷血，然后纷纷翻倒在地，将他们背上驮载的弩兵骑兵重重地摔在地上。进入到八九十步距离的时候，弩兵骑兵的速度已经提得很高了，突然间遭此打击，眼看着前面的袍泽中弹倒地，但是后面的箭弩骑兵却还保持着很高的速度继续朝前冲击，根本就来不及收住缰绳，而且他们的军命也不允许他们就此停下，他们也必须要继续冲锋，否则的话便是临阵脱逃之罪。所以即便他们看到前面的弩兵并没有受伤或者是被打死，可是他们却只能策马冲过去将他们撞飞或者是踩踏在马蹄之下，可怜这些战马被打翻的弩兵根本就没有起身逃命的机会，便纷纷被自己的同胞们踩死在了阵前。而且这些箭弩骑兵自己也很清楚，一旦敌军开火，他们勒马停下来反倒是在找死，白白的给敌军提供了重新装填的时间，虽然明知道前面危险，但是他们也唯有选择继续冲锋，赶在敌人再次装填开火之前杀到敌军面前，才可以避免更大的伤亡。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继续冲锋其实也算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很可惜啊，他们这样的冲锋换成对明军的话，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今天他们却面对的是大中军，大中军那可不是吃素的。战车上或者是列阵前面的火铳手们，在完成了第一轮骑射之后，立即便将手中放空的火枪交给了身后的跑者，并且同时从身后的弟兄手中接过了已经装填好的火枪，立即便又一次举起来瞄准，很快便再一次搂火发射。这一下箭弩的马甲兵们算是倒霉了，一批被打翻之后又冲上了一批，但是接着马上便又被打翻在地，进而又上来一批。但是对面大中军的火铳手们仿佛根本不需要重新装填一般，只是不断的往复开火，根本就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箭弩骑兵这样的冲锋几乎跟送死一般，一些弩兵们看着前面满地倒伏的同胞们的尸体，还有满地打滚的战马，心中不由得也开始恐慌起来。他们也是人呢，他们也不想死，特别是像今天这样被人屠鸡杀狗一般的屠杀，死的是毫无意义啊。于是不少箭弩开始害怕，居然有不少人开始在六七十步距离上便惊慌失措地开始放箭，然后勒住战马拨转马头，开始在战场上发生溃乱。阿巴泰的嘴巴张得很大，下巴几乎掉到了胸脯上，目瞪口呆地看着两翼自己麾下的两营阿里哈超哈营就这么被大中军突击杀狗一般的给屠掉一大群，剩下的在他看来曾经是永不言败的那些麾下的建州勇士们居然一个个开始临阵拨转马头朝回败逃了回来，而大中军的阵线他们连摸都没有摸到，这次袭扰式的冲锋便就此在大中军绵延不绝的火枪齐射之下冰消瓦解了。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